明天来了咱们节目是跟咱们谈谈消费券所引发的历史故事，
正在兴头上，时间就结束了。
而您昨天最后那一句让我们非常感叹，
对，我觉得最后那个才是高潮，
是不是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啊。
你们听过小邓的那首歌没？我个人觉得这首歌相当的好听。
您来两句，
我唱两句。
来来来来，
唱第一阙还是第二阙？
都可以，没关系。
我们就唱这第二阙吧。
好，
暗香魂坠绿丝，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。明月楼高休独倚，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。
哇，好有气质哦，朱少老师！
我唱完这个歌，我就想唱那首。
哪一首？
我不醉，我不醉，不醉。对，我觉得
唱这首，
我觉得酒后的心声，我跟你讲，很直接，
对，
直接唱出我们的感觉。比这个肉什么相思泪化相思尿吧，
这岂止化成相思泪或相思尿，大部分人都吐出来了。这好，昨天的高潮，不过再回到咱们消费券的主题。
是
啊，您昨天讲到明朝呗，那到了清朝呢？
哦，到了清朝，我跟你说，它其实跟蒙古人也差不多。满洲人，
满洲人，
凡是啊，其实这个倒也未必完全都是就是土生土长的，就是关外女真人。不管你是满洲八旗，汉军八旗，还是蒙古八旗，
是，
凡是你要是满洲人的话呢，你都可以领一份免费的口粮。
是啊，
甚至一开始还有所谓的皇庄。什么叫皇庄？
哪两个字？
皇帝的皇，田庄的庄。
那时候呢，庄啊，
那时候清朝刚入关的时候，就是随便圈地呀。比如说骑马骑到这儿，说，哎，这块地是我的。就把这块地给圈下来了。可他圈地干嘛？他也不种啊。他就变地主，然后叫当地原来的人通通都变成他的佃农。所以呢，你看这个满洲人八，就是八旗，一开始是非常强悍的，非常剽悍的武装力量。
是
可是呢，今天领点就是领点免费口粮，那明天呢吃点免费的田地。不多久，十几年就整个战斗力都腐朽了。
这真的是，所以制度使人腐化，不良的制度就会造成不良的国民。
没错，
后来通通成为纨绔子弟。
是啊，
每天忙着散步聊天、看闲书、吃牛肉烤饼。
吃牛肉烤饼，这是徐志摩小模儿。
小模儿，
您到嘴了。
吃牛肉烤饼啊？真的吗？
他常去拜母园，您不知道吗？这所以说，这个清朝。照顾自个儿人的制度，反而让自个儿人彻底的腐化，
害了自己人呐！
这其实父子之间也是这样嘛。通常那个老爸很成功，太娇宠小孩，小孩就反而堕落了。
没错，那我们《孙子兵法》也没两句话也说得好，他说：“你要是太宠你的人，太宠你的下属，太宠你的军队，譬若骄子不可用也。”也就是说这个是骄惯坏的孩子，怎么样用他呢？不过我们话说回来了，
那
八旗养尊处优。那倒是有一个副作用，
怎么说，
就是把整个北京城的消费文化都蓬勃起来了。比如说我们讲北京的戏园子啊，北京的茶馆
啊，
那都是谁去呢？都是这帮成天吃饱没事干的八旗大爷、旗下大爷去的。
所以这样民族力量堕落的另外一个好处，意想不到的好处，是造成北京戏园文化的复兴。
没错，
也
北京就是斗蟋蟀文化的复兴。
还斗蟋蟀？斗蟋蟀怎么玩呢？
没有啊，就是听说就是抓蟋蟀来。哎呦，你不要看呢，你要是故宫博物院去，有那种烧得非常精美的，用瓷做的装蛐蛐，就是装蟋蟀的那个罐子，然后的话呢，打了非常细的洞，然后的话呢，哎。到了就是一伙人，然后到那个场地里面的话，就把那个 Coco 给它倒出来，
是，
就打来打去，打来打去，那看谁的蟋蟀先死，谁就输了。
这怎么会好玩呢？
听起来
这好玩吗？是不是？
话说斗蟋蟀这个东西，我们也跟听众朋友分享过
啊，
由来已久吧？
由来哪已久？
那两千五百年前，
2500年前，
孔老夫子的年代就开始斗蟋蟀了
啊！他们就斗蟋蟀。
孔子也会做这么无聊的事情啊？
您知道吗？就是孔子第一次为什么出国流亡呢？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国君啊，什么正事都不做，一天到晚跟他的臣子斗蟋蟀。
那时候流行两件事，第一个是斗蟋蟀，第二个是斗鸡眼。
哎，你讲对了，
没错，
斗鸡。
还斗鸡呢，
就是他的国君呢跟臣子玩斗鸡，臣子玩鹰的，
怎么说？
也有一个臣子，他就在他那个鸡的翅膀上装上铁钩，有的臣子的话呢，就在鸡的爪子上抹上蜡的东西，
我的天哪！
然后呢，被国君发现了，国君说你现在骗我，回去点兵就开始打起来了，
这啊，
为了斗鸡而打内战，你听过没有？
荒唐，
更
荒唐，
更惨的是他不自量力还打输了，那只好被迫流亡。我们的孔老夫子就追随着国君跑到了齐国去，
搞了半天就是为了蟋蟀，
为了斗鸡了，
这荒唐荒唐了。这所以说这个清朝也是因为满人他有特别的身份，所以他可以领到这些特别的好处。
哎，我们不讲了，
我们不要讲这种像元朝或者清朝这种因为自己的身份的哈。哎，有没有说因为自己挣来的？比如说，哎，我读书做了官啊，我当了官之后有些好处的呢？
哎，真的有，真的有。王老师刚讲的刚好是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。我们常讲中国是广土重民的大国，
是，
对不对？那大国是怎么样维系的？就是秦朝，从秦始皇开始，书同文，车同轨，然后呢？北修长城，然后还有一个功绩是什么呢？所谓的修驰道，也就是说呢，他从以首都咸阳为中心，那分别从首都中央修筑了通达全国各地的大马路
啊，这好啊，这好。
然后
咸阳乃是今日的西安，
在西安的北面，就是渭河以北。那不过呢，光修马路不行啊，你要是比如说你有人出差，你要调动军队，那旁边要有人准备给吃给喝的呢，
是
有所谓驿站的设立了。
哦，驿站呢、那个驿站不是有个歌叫《驿动的心》吗？
对，
驿站就是古代的时候，好像这些马匹连夜赶路，
是的，
必须要休息的地方。
所以驿站跟消费券有什么关系啊？
我跟你说啊，你要叫人出差，总不能就是皇帝不差饿兵嘛，出去给人家吃东西。
是
人生地不熟的吃什么？哎，然后呢，哎，这些官出门前，然后的话呢，先去就是官府报到，领什么？领驿券。
哦，驿站的驿的驿券呢？什么是驿券呢？
驿券就是说呢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您呢、就是可以吃多少米，吃多少肉，多少菜，多少油，多少酱。那比如说呢，我们讲明朝，那明朝的话呢，只要你是官，你的官的话呢，一天就知米三升。
啊，谁吃完呢？一天吃米三升，三升可以煮几碗饭了。
人家以前营养不良啊，
一家子的人呐、
是吗？
不是，各位，你们小看了中国人的胃了。
怎么说？
那我跟你说了，你要是少油少荤的时候的话，其实饭是可以吃的很多的哦。
是吗？
你不要看呢，台湾在30-40年代的话呢，我们饭是吃的很凶的。
我问你，酱油拌饭呢？
对，我不讲台湾30年代，古代我们就以这明朝来讲，明朝平均一个人一餐吃几碗饭？
我怎么知道？
不是，你应该不是说
人家出差，人家出差一天是给你三升米，
一天给三，那一天可以吃三升的米啊。好，所以你凭这个驿券，有点像消费券。你可以换三升的米，
那当然也不外乎人情了。那你的从人就是你的用人，你的下属也都有两升，
是。
当然还顾虑到你的口味的问题了，
口味有问题。
蒙古人嘛，然后呢，一天到晚吃惯了肉，吃惯了野味呢。元朝的一直还特地供应你乳酪、马奶。您看，
还乳酪，
这中国人。
不是中国人到今天都还不喜欢吃乳酪，那时候怎么会喜欢吃乳酪呢？
应该是在那个塞外生活的时候就习惯了，养马的时候有那些乳酪的东西。
没错，四位讲的完全正确。
那这比如说出差，就像现代的公司、贵公司，我相信随着这个阶级的不同，
是
出差的待遇也不同。
有了，
像这些比较高等就能做。
商务舱
啊，像阶级稍微低一点只能做。Economy
经济舱，
经济舱是不是？那古代也是这样的，
古代有，
也是吗？
那后人的话，我们就是找到一些名人的笔记呢，那就有那种讽刺的话嘛。
怎么说？
说大官小官，同样都是三升米，然后呢，他就写说，那尚书啊，尚书这是中央的高官了，那尚书的饭白而细呀，
那这相对的是什么意思呢？
我们的饭黑而粗啊。
哦，现在是黑而粗的米反而大家比较喜欢。
是
胆固醇比较低，
是啊，糙米比较好啊，
没错。
不过那个时候如果你官比较大，你可以吃比较细的米，
是的，
哦，这么好。
那不只是这个是食物哦，
对对对，
那你要是领了义券还可以折现，
咱们消费券可以折现吗？
消费券不行，
不可以折现，也不找零，
没错。
哎，在明朝的时候是可以折现的，
没错。
等一下，你刚刚说消费券不能找零啊？
你消费券当然不能找零啊。
你的意思是说我一定要买超过那个额度就对了？
嗯，是因为你不要做出一个坏毛病，你不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你已经偷跑了，罚钱罚钱，我检举你，
我
检举。
化妆品专柜的套数好像还不到那个金额，我以为他可以退我一点钱。
而且施伟好不容易发了消费券，您不觉得您应该买两本书吗？钟小伟老师在这个口若悬河，你以为他是买化妆品买出来的吗？
那不能找零啊，我买了我的心跳给你一半，也不能找零啊。
那你就多买几本吧。
我买那么多堆下，你干嘛呢？啊，
我在。我买那么多堆家里，我学学秦始皇焚书
坑儒。哎呀，
你就像那冬天的一把火烧了取暖呗。
所以在明朝时候，义券义就是这个异动心的义，义券是可以折现的，
而且可以拿来做人情哦。
怎么说？
哎，我们讲其实不止明朝，连唐朝就开始了。哎，唐宋八大家，唐宋八大家来讲讲看是哪八大家
来啊？
开始
讲两个听听看。
唐朝有两个，韩愈、柳宗元。
韩愈、柳宗元。
宋朝有五个，姓苏的就占了三个。
是，来，大家可以想到苏东坡。
哎，他有他爸爸苏洵。
哎，苏轼跟苏洵。
他弟弟苏辙。
苏辙啊。
那另外还有就是，
就像苏慧伦，是不是？
还有苏山海华，还有那个乖乖虎，
是
苏山海华。
苏有伦，
他就不晓得苏山海华是谁。
哎，我也不知道苏山海华是谁，我只跟着您说。
没错，苏菲亚罗兰。
啊，苏菲亚罗兰。
苏菲亚罗兰，我一直以为他叫苏菲。姓亚罗兰，
是
长大之后才发现他叫苏菲亚，
姓罗兰呢、啊。
这老外的名字断句得花一点功夫，
但他们标点符号的功夫不太好。
是是是是，不是讲哪去了？你回来，你一线可以。
唐宋八大家有一个叫曾巩的。
曾巩，
古代文人、
哎、有背过，
古代文人很可怜的，吃不饱怎么办？专门帮人写墓志铭啊！
哎呦，
一天到晚如果人家死了是好了，生意上门了，他帮人写了一篇墓志铭，中间就有谈到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啊，居官清正，可是生活清苦，家人的话呢？他的家人都没办法吃他的俸禄啊，只好吃他的出差的义券。
哎呦，所以等于说，
这里看得出来，
辛苦的家人，辛苦的老爸把自己义券给。自己小孩子拿去变卖换得一碗饭吃，
没错
啊。讲到这墓志铭，我觉得历史上写的最好的一篇墓志铭叫做
什么？
山不在高，
那不是墓志铭，是陋室铭。
不过其实你仔细想想看，
这败坏文化。
反正你仔细想看也可以嘛，是不是啊？斯是陋室，惟吾独行啊！你看那些墓园都在荒山野地，也就是因为我们而感到兴盛了。迟早我们都得去光顾一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但要趁我们活着的时候，好好享受历史文化之美。所以，请到钟亚老师休息一下，待会回来。